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5月1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黎巴嫩什叶派组织真主党星期五表示，该组织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官在叙利亚的袭击中丧生。这名55岁的军官领导真主党在叙利亚的作战行动，真主党一直与总统阿萨德并肩作战。真主党在宣布他的死讯时说，他将从叙利亚作为胜利者或者烈士回归。该组织公布的一张照片显示，这名军官头戴迷彩棒球帽，满脸笑容。真主党说，此人在以大马士革机场附近的一处该组织基地为目标的爆炸中丧生，但是没有提出在什么时候。该组织说，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是空袭导弹袭击或者是炮击引起的爆炸。国际反假货联盟暂停了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会员资格，原因是该组织一些会员认为阿里巴巴是世界最大的假货市场，对该组织接受阿里巴巴表示强烈不满。几个星期以来，古驰、北美、迈克尔、科尔斯和蒂芙尼等知名品牌因阿里巴巴的加入纷纷退出这家总部在美国的反假联盟。国际反假货联盟星期五承认，在吸纳阿里巴巴成为会员的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没有向董事会透露阿里巴巴与该机构主席罗伯特·巴切西之间的关系。星期五早些时候，美联社报道称，巴切西持有阿里巴巴股票，与阿里巴巴一名高管关系密切，并且让家人参与联盟的工作。国际反假货联盟表示，将聘请一家独立机构审查该机构的治理政策。阿里巴巴的批评者说，阿里巴巴旗下的网上商城充斥着假货，这损害了制造商的利润，危害了物买假货的消费者的利益，给从事地下洗钱的犯罪组织提供了机会。阿里巴巴国际公司事务负责人 Jennifer库珀曼说，我们无论是否是 IACC 会员，我们都会继续与品牌、政府和所有业界伙伴保持富有成效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关系。联合国在一份最新的报告中称，30名朝鲜军事教官可能违反了联合国制裁，原因是他们向刚果军队和警察提供了手枪。一个负责监督联合国对刚果制裁的专家组表示，手枪是发放给刚果军队和国家警察的，其中一些手枪最终落入到与联合国使团合作的刚果维和部队手中。刚果军人和警察表示，手枪是2014年给刚果总统卫队进行的一个训练项目上发放的，这似乎违反了联合国禁止朝鲜出售武器以及提供军事培训的制裁令。美国联邦政府星期五通知美国所有公立学区必须允许变性学生使用符合他们自选性别的厕所。这封由司法部和教育部高官签字的信为学校领导制定了准则，确保没有学生受到歧视。根据美国的政治制度，很多教育问题由州政府和大小不一的地方学区来决定。美国公立学校现在有责任认同变性学生的自选性别，即使他们的教育记录或他们出生证等身份证明文件上表注不同性别。该指令不具有法律效力，但隐含着一个威胁，就是如果学校不遵守联邦政府对法律的这一解释，将可能面临诉讼或失去联邦援助。奥巴马政府的指令还提出，学校在认同变性学生的自选性别前，不得要求变性学生获取医疗诊断书、进行任何治疗或提供身份证明文件。在发出星期五的指令之前，联邦政府对北卡罗来纳州采取法律行动，指控该州的所谓厕所法违反美国的反歧视法。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5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是文革发生50周年，50年前的5月16号中共政治局发出的516通知被认为是文革开始的标志。为此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呢，我们要进行文革专题讨论，探讨一下中国官方文革史为何误区重重，文革的受害者群体为何保持沉默，以及文革阴影为何至今笼罩中国。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有关文革成因的一些误解。文革是20世纪中国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但是直到今天呢，有关其成因仍然众说纷纭。政治制度说、历史传统说、权力斗争说各有争论。不过呢，许多专家的共识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不仅是文革发生的导火索，也是贯穿文革始终的主线。那么毛泽东的政治野心是不是文革发生的最大的原因？除了政治制度与中共高层，整个民族对于文革的发生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方面的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关于文革发生的原因确实有很多的说法，众说纷纭，您认为哪一种成因最主要？想听听您的分析先。
毛之所以发动文革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跟那个斯诺讲呢，是大权旁落。可以说呢，文革呢就是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夺权运动，打倒一切，全面这个内战，就是为了乱中夺权。但是夺权呢总是要有师出有名，因此呢当年就请这个文革的秀才呢话呢这个为他进行理论包装，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这么一个理论。那么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呢，文革的很多情况呢，它是这个以这个路线斗争为表，我的看法是啊，这个权力斗争为辅。那么文革呢，从它发生到结束的整个全过程呢，就是因为它是以这个打倒彭罗陆杨这个开始，以粉碎四人帮这个告终。因此呢，我可以说从历史的实际轨迹上来看呢，文革呢是一场夺权和反夺权的这个历史啊。那么在这场斗争中呢，毛呢最后败于党内官僚集团。那么最后的话呢，可以说呢，所以我的结论呢，我是认为呢，文革呢始终是权力斗争贯穿于全过程，始终是一条主线。
嗯，好，程晓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关于权力斗争这点毫无疑问，但是呢，权力斗争是手段，我们还需要分析它的动机。就毛泽东动机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文革的导火索是大跃进，而大跃进的导火索是1957年毛泰宗在莫斯科参加81国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发现自己有可能成为国际共运的领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野心大发作，跟着他就开始在中国发动大跃进。他的目标是希望能够以自己的成就、革命的成就加建设的成就，为自己赢得斯大林之后的世界上的领袖的地位。但是大跃进是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彻底失败了，毛泽东也因此失去了党内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那么刘少奇在挽救大跃进失败后果的过程中赢得了很多党内干部的支持，这一点让毛泽东深感忧虑，他害怕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地位会因为这个巨大的失败而一落千丈，甚至搞不好就完蛋了。所以他很害怕任何赫鲁晓夫出来把他当斯大林对付，这就是他发动文革的动机。其实他把刘少奇打倒之后，他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停下来，他以后的一连串权力斗争除了平衡党内各个派系之外，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保住他自己的地位，不要因为他的执政20多年的失败而付出惨重代价。但是毛泽东直到死也没完成这个任务，他还是彻底失败了。
好的，也就是说前面两位都认为毛泽东的个人动机，对，尤其是保住地位和权力的动机是文革的最大的这个成因。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王康先生？
一切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思想根源，文革也不例外。文革绝不是空穴来风， 也不是毛泽东意识心血来潮啊、
嗯。
这个文革当中最著名的这个口号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而且可以直接追溯到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暴民造反。文革当中的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个人崇拜可以追溯到希特勒和斯大林在德国和俄国的那种个人崇拜。文革当中所说的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的万世一系、
嗯、
毛泽东说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嗯、
毛泽东是把这个古今中外的有害思想拼凑在一起，然后煽动和挑动各色的中国人等，让他们跟着他一起走入深渊，这是毛的，就是他的发明，他的独创所在。
嗯，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提到很多专家都认为中共这个高层的权力斗争不仅是文革发生的导火线呢，也是贯穿这个文革始终的主线，再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为什么会是这样？
首先文革的这个发生呢，成因很多，应该说这个各种成因呢总和是文革发生的这个原因，有政治制度的原因，有这个历史传统的原因，有权力斗争的原因，有领袖个人品质的原因。从这个制度上来讲，一党专制让人们不能议论，不能够批评，不能监督，使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可以实现。从历史传承来讲，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给了毛泽东最大的灵感和启发。另外清末义和团攻打这个排外主义，攻打驻外使馆，给了红卫兵启发，红卫兵攻打驻外使馆是义和团的一个翻版。再一个就是这个权力斗争，文革的直接导火索是毛泽东跟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另外就是领袖个人品质。毛泽东作为一个流氓造反者和土皇帝的人格，无边的内心黑暗，毫无底线的这种道德沦丧，使他这个肆无忌惮，按他自己的说法叫做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至于说到去，我认为所有这些原因之中，政治制度还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设想一下，当时如果是民主制度的话，人们可以辩论，可以议论，可以这个监督阻止的话，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完全不可能实现，所以要防止文革只能从制度上下手，这是个最大的保险锁。至于说的权力斗争，当然从头至尾的贯穿，开始是毛刘之间的斗争，后来是毛和林之间的斗争，最后是文革派和那个改革那个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离奇狗血那个剧情啊，这个所有的历史剧、电视剧、电影都不能比拟。你看看这个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最高领导人和接班人之间一直在上演这种狗血淋头的这个大戏，精彩纷呈，高潮迭起，一直到最终毛泽东所部署的接班格局被保守派所打破，他全家毛氏全家，他的夫人、他的侄子一网打尽，锒铛入狱，毛泽东机关算尽，却落了一个叫做什么呢？为他人做嫁衣裳。
嗯，我们知道，确实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对于毛的人格和毛的这个权力欲哈、啊，都有很多的批评，但是也有人为毛泽东辩护，说他是出于这个理想主义，是为了所谓的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建设真正的这个社会主义，才发动这个文革，是好心办了坏事。那么这种看法，尤其在中国的这个左派里面是非常的流行。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您对于这种说法是否赞同？
毛泽东发动文革呢，对，确实是官方呢解释是出于理想主义。那么海外很多这个西方的这文革学者，很著名的学者，都是循着这么一条那个思路啊，因为国内呢这个研究文革呢，主流呢也是从这条思路。
嗯，
我觉得这个呢有他们的合理性，但是呢也有他们的不足。他们的合理性呢，就是说因为西方这些学者呢，他研究文革呢，是他们是经过非常严格的这种学术训练，必须要这个有根有据。那么这根据在哪儿呢？只有到档案中去找，而这个档案呢又是中共官方严格控制的。
嗯，
因为我过去在文献研究室，我很知道哪一些档案可以公布，而哪些档案不可以公布。而毛呢，更主要的，毛很多东西啊，他们并没有留下档案。哎，用这个就是这个江青他们这些人的这些内部的私下里讲话，叫毛很多主席很多东西都是无字天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从官方经过官方筛选公布这些档案来寻找毛发动文革的这个动机也好，什么好的话呢，我觉得受到很大的那个限制。
是的。
那么实际上呢，刚才呢说到毛文革，我还想就小农刚才提到这个，我的看法呢跟他有一些不完全一样。
嗯，
实际上毛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呢，一直可以追溯到斯大林之死，而还不是在58年的时候。 那么因为这个斯大林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个导师级的人物，毛在他面前是没有办法来叫板的。但是斯大林一死呢，我认为呢触发了毛想争当这个世界革命领袖地位的这么一种愿望。因此的话呢，他就是加速这个所谓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吧，他就是改变了当时中共1953年制定的总路线，就是要在3个5年计划多一点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毛呢是快马加鞭，批评什么农业合作化，批评销娇女人呢，都是这么一路下来的。
嗯，
然后到了这个57年的时候呢，跟赫鲁晓夫呢在这个莫斯科呢拍板，哎，就是跟赫鲁晓夫定下这个盟约，就是你们苏联是赶美，我们是超英。
嗯，
在这种背景下面的话呢，中国这个大跃进呢就是这样子的下来了。
嗯，
所以呢，这种理想主义的背后，所谓这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理想背后，实际上是有毛的一己之私，
还是
这点我觉得必须要那个点出来。
嗯，好的，好，
所以呢，
嗯，
这 OK。
好，陈晓农先生。
所谓的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我想西方的很多研究中国文革的人本身是左派，因此他们并不见得很喜欢批判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相反他们会赞扬理想主义。那么这个理想主义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共产主义乌托邦。毛泽东之所以举着他这面旗帜，是因为他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去夺他的胜利，夺他的地位，所以他必须举这面旗帜，因此就出现了大跃进，然后人民公社制度等等。
嗯，
但是这些乌托邦是一试验就失败。中国是大跃进导致3000万农民饿死，我在安徽农村插队，我那个村子140多号人大跃进之后硬是饿死了一半，挨家挨户我都数过。
嗯，
所以中国陷入经济危机，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放弃他这套，他在文革时期还想继续推行，像这个农业学大寨啊，五七干校等等，都是试图再次复兴他这个乌托邦，以证明他自己是正确的，是对的。
嗯，
但很可惜，共产党这个理想从一开始从根上就错了，他永远不会成功。
好，高文金先生。
王康。
哦，王康，对不起，王康先生。哎，对不起，高文金先生，对不起，请听王康先生先回应一下。
好，这个我绝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理想主义，不认为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如果说希特勒是理想主义者，还在德国人的立场来看，还多多少少，希特勒为了第三帝国，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前途，拒绝结婚，吃素，不抽烟，不喝酒，这个革命战争失败了，他就自杀。毛泽东的这个所谓文化大革命呢，比如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个批判四旧，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这些哪里是什么理想主义啊？这完全是对文明传统的大不敬，对人性的无知和践踏。而且文化革命的这个手段和结果，我们都知道是极其的血腥和残忍，极其的恶劣的严重的手段和后果，本身就证明这个目的是绝对不正确的，根本不是理想主义。我个人也经历了全部文化大革命，我看到太多的那种悲剧故事的发生。如果说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那人类就没有哪一个不是理想主义者。
嗯，好，陈伯公先生。
说毛泽东这个是理想主义，是为了消灭剥削阶级，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说法是毛左派的中心思想。毛左派就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原教旨主义者，基本教义派，他们就跟中东的恐怖分子一样，不管他们自己做什么，杀人放火放置炸弹，都高喊真主万岁。说这些这个毛左派，他从这个理论出发，他不准别人质疑毛泽东，也不准自己质疑毛泽东。说他们这个整个的解读就是把毛泽东的一切都神化理想化，事实上他们只要问两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戳穿，说毛泽东是为了消灭剥削阶级。事实上，毛泽东本人和整个官僚集团本身就是剥削阶级，他们享受特工，享受这个特工的票价，享受的这个专机、专列、什么别墅等等，老百姓什么也没有。另外，说他是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我们不说多了，只说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福利。社会福利何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8亿农民，他们有什么福利可言？他们的土地耕牛都被没收了，他们连种子混都不运走，然后看病都是自己掏钱，谈什么社会福利可言？说毛左派是钻牛角尖，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就是按照中国网民的说法，脑残，而且是一级脑残。
嗯，好，我们知道高文谦先生从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来看哈，其他的共产党国家呢，好像还没有发生这个类似中国文革的这样的浩劫，我就想听听，就是说您觉得中国的哪些特定因素决定了文革是在中国发生，而不是在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发生？您的看法是什么，高文谦先生？
我觉得呢，文革呢可以说是带有毛强烈的个人色彩，这个毫无疑问。那么实际上是毛的个人意志和一党集权这么一种制度，这两者结合产生的这么一个那个怪胎。那么话呢，现在中国学术界里面呢有一种说法，就认为呢是这个制度原因呢，那是那个主要的啊，就发动文革。我对这看法呢，我觉得是这个是把主次给颠倒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同样是在这个一党这个制度当然是非常重要了，那么是毛发动文革的制度平台，没有这种一党集权制度，毛也发动不起来，可以这样说。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那么如果说同样在一党制度下面，我想问一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不会发动文革，这是一个。再有苏联东欧也是一党集权制度，那么他们是不是发生了类似像毛这种历时10年之久的毛式文革？当然他们内部也有这个大清洗，
对，
但是呢这种情况跟毛式文革呢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毛的个人因素的话，个人意志呢占有第一位的作用。
好，王康先生。
苏联据说也在1928年到31年有3年时间发生过文化大革命，就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是培养一代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呢，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斯大林准备枪毙这个曼德尔斯坦姆，就是一个犹太诗人，但他心里面有点不安，他打电话给另外一个犹太作家帕西尔纳克，说这个曼德尔斯坦姆究竟算不算一个大师级的诗人。毛泽东可没有这种担忧啊，毛泽东文革当中说的是，不管职位多高、资历多老，也包括年龄多大，一概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深深的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土壤，尤其是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太平天国1851到1863年13年时间，中国死去了据说是5000到7000万人。这个洪秀全，毛泽东说他是向西方追求真理的第一代中国人，进步的中国人。洪秀全、什么杨秀清这些人，完全是一批，就是跟毛泽东一样的人物，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然后骄奢淫逸的人物。太平天国所说的所谓的天下大同、共享什么太平，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什么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这些。马克思曾经说了一句话，在中国记事1862年说啊，这个太平天国最大的本事就是丑恶万状的破坏，丑恶万状的破坏，太平军就是中国的魔鬼，而是只有中国人产生这种魔鬼。太平天国离义和团五六十年，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50年，现在文化革命到现在为止又是50年了，这个中国这个会不会来一次更大的邪恶的轮回，谁也说不清楚。
好，那么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您觉得就是文革的发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就是和我们自己本身的民族性有没有一定的关系？那么陈晓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毫无疑问，刚才王康先生谈到了这个，实际上中国这个崇拜帝王和这种这个专制权力，还有中国人的这个愚昧等等，都在这个中国的文革当中体现了这一点。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在文革当中基本上都是毛煽动起来的追随者，包括周恩来这些人都是如此。那么如果追下去的话，我觉得文革的主凶就是毛泽东一个人，所有其他人包括四人帮、林彪在内都是毛的仆从。那么谈到刚才前面高文谦谈和刚才王康都提到的文革是不是这种共产党这种制度的产物，我想说呢，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论文，分析了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文化革命的比较。文革在共产党国家里只有中国苏联有过，苏联发生的文革是打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红色知识分子的运动，但是它不消灭西方文化，相反它号召工人农民去学习西方的艺术和文化，所以它是提升工人农民的文化素质，而不是把这个知识分子的文化修养消灭掉，把它降到工人农民的最低程度去。所以这里面体现出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有文革，苏联也有过，但是苏联的文革没有和权力斗争搅一块儿。再一个就是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领袖毛泽东的文化素质远远低于苏联苏共领导人的文化素质，因此就决定了他会利用还有他和中国社会底层的这个很多劣根性的东西互相呼应，互相利用，互相结合，造成了文革这场浩劫。
嗯，好的，这部分时间播到最后再请陈伯公先生来发表您的看法。
我觉得民族性呢主要是两条，一个是明哲保身啊，见死不救，一个是落井下石，损人利己。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民族性，被毛泽东所利用，很快就成了一种全民疯狂。我以前提到的张宏卫出卖他的母亲，让他母亲被枪杀，那么他不仅没有反省，而且现在厚颜无耻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还像宋彬彬这样的人围攻自己的老师和校长活活打死，只是一个轻轻的道歉，居然现在还活在他这个当年这个反对的美帝国主义，成了这公民，也没有自杀。像这样的人呢，如果说在德国在日本早就自杀那个成人了，或者说自杀身亡了，但这些人厚颜无耻的活着，这显示了这个民族性深重的悲哀。其实刚才提到这个文化大革命在别的地方也没有体现，那么实际上柬埔寨传承了这个毛泽东这个文革的传统，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屠杀，一个是下放。柬埔寨的共产党屠杀了这个国家四分之一人口，他屠杀的手段非常残忍，为了节省子弹，把那个小孩都撞在树上给撞死，就地府反贿赂的小孩，而且一路走一路枪杀地府反贿赂，其中枪杀者都十几岁的娃娃兵，穿着绿军装，戴着红领巾，完全是毛泽东红卫兵的这个扮相。
嗯，
另外他们把金边大量的居民下放去，连那个西哈努克亲王的家族都不能保，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那个去劝说的话，那个连西哈努克那个家属啊都不能保，实际上他家里还是死了几个人。所以说这个毛泽东这一套东西啊传播到世界很远，包括这个秘鲁的光辉道路啊，包括这个这个缅甸啊，包括这个尼泊尔里面的山沟里的这个马列主义啊等等等等。而且那个秘鲁光辉道路领导人库兹曼就在文革的67年68年就在北京受训，说这种一个文革影响深重，那就更不提香港的这个67暴动啊，这个放炸弹放火1167个炸弹，把这个电台主持人活活烧死，还有他的堂弟活活烧死，这个67暴动完全是这个文革的翻版。说毛泽东这一场文革哈，不仅祸害了中国，也祸害了这个世界很多地区。
嗯，好，有关这个文革的成因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文革的受害者群体为什么绝大多数都保持了沉默，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5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文革历时十年，彻底改变了几代人的人生轨迹，而其中最直接的受害者群体数目之巨大，受害之深重，可与上世纪最著名的受害者群体犹太人相提并论。但是相比于犹太人二战之后的呐喊与呼声，为什么绝大部分的文革受害者对于惨痛经历保持沉默？随着岁月的流逝，文革的受害者群体正在老去或者死去，历史的真相是否会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消失无痕？我们这部分来讨论一下有关文革受害者的议题。那么程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经说呢，文革让1亿多中国人遭受了迫害。那么对比纳粹德国，中国是否也存在一个类似像犹太人群体那样的一个大的受害者群体？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他们主要是哪些人？
确实中国和这个纳粹的这个所做的做法有很相似的地方，就纳粹的对象是犹太人，那么中国的受害者群体具体来讲不是以种族区分的，而是以这个阶级成分区分，那就是所谓的阶级敌人。一开始是黑五类，然后文革中期扩大了黑七类、黑九类，也就凡是被共产党定性为是他的异己或者敌人的社会人群，都被他定义为阶级敌人，而且遭到残酷打击。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人像北京老红卫兵在红八月的时候打死那些中学老师，那些人当时很多人并不是共产党的阶级敌人，只是被这些红卫兵凭着他们的个人的这个当时自己的理解 就动手就打死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受迫害群体呢还是个窄义的，就是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可能送命。那么胡耀邦讲的艺人受到迫害呢，这是比较广义的，它包括知识分子，包括知识青年，包括在因为文革他们的人生道路被彻底破坏的这样一些人。
嗯，
这个人数可能相当到艺人，但这个范围呢就比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统治呢这个范围还要大得多，所以是当时中国六分之一的人口都成了毛泽东的受迫害的对象。
嗯，好，高文今天我们知道德国在二战以后哈几十年对于这个迫害犹太人的这个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实际上全球我觉得很多国家都进行了反思。那么相比之下，为什么中国政府甚至民间对于文革中这个大规模的屠杀和暴力行为没有进行这个清理和反思，甚至至今到现在我觉得对于当时的很多镇压的这个非正义性都没有达成共识，您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纳粹德国呢他搞的是种族灭绝，那么中国搞的呢是阶级迫害、阶级清洗。那么一旦小农刚才讲了，一旦这阶级成分不好，那就是原罪。那么中国的话呢，实际上刘冰燕先生当年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说法，叫做政治贱民。他被打成右派之后呢，就成了政治贱民，就是政治上就已经不是人了。
嗯
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中国受害人群体的这个名单呢是在不断扩大的。那么最开始就是小农刚才也提到，我想把它稍微再展开一下子，让后来人，让年轻人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么最开始是四类分子，就是地富反坏，那么反右之后呢变成地富反坏右，变成五类分子，
再加上右派，
到了文革之后呢变成七类分子，地富反坏右资黑，资是资本家，黑是黑帮。后来这个资黑呢又变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这是八类，最后还加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毛讲叫做老九不能走，这知识分子叫做臭老九。
嗯
啊，这个我觉得应该让青年人都应该知道这么一个情况。
嗯
啊，那么话呢，就为什么中国会发生这么一种那个情况，就是这个反思没有像犹太人这样的。我觉得的话呢，主要的还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官方在压制。当然了，中国的文化呢，从它的特点上呢，中国没有宗教，因此的话呢，人们就是人们的话呢，没有一个在一个敬畏意识下的这么一种忏悔，缺少这么一种忏悔。这个来源呢，就在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性善说。那么对这个人性恶的，就是这一点，在中国文化中的话呢，表现得不充分。而西方文明呢，西方基督文明呢，它是以这个就是它是认这个原罪的，因此的话呢讲究救赎。那么这是一个。那么中国为什么现在官方它那个压制，我觉得原因就是两条。第一条涉及到文革祸首毛泽东，而文革祸首毛泽东还是中共的这个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涉及到它的合法性。第二个就是涉及到文革发生的制度根源，现在中国依然是一党专权的这种制度。
好的，我们知道二战以后犹太人群体哈、作为受害者群体，在全球发起了这个无数的这个民间组织、基金会、博物馆，很多的纪录片、文献等等，研究那段历史，把犹太民族的这个遭遇提升到这个人类悲剧的层面，目的呢是要避免这个悲剧重演。那么相比之下，文革的受害者好像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发生，也没有真正的发生的渠道。王康燕，您怎么看这个差别？
1967年1月1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文件，叫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叫做一共有六条，所谓称为公安六条。第四条里面列出了21类人，地富反坏右，国民党的军警线特警，被关押的、被杀害的、被管制的人的他们的家属，什么逃跑的反革命的家属，什么反动道会门的骨干分子、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等等，一共21类人。这21类人除了右派分子之外，49年之后他们就是政治贱民，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可以任何人可以对他们进行凌辱、进行剥夺、进行抄家，甚至进行殴打和枪决。文化革命的66年、67年、68年先后发生在北京大兴县、湖南的道县、广西的宣武县的所谓的大规模的杀人吃人的这些对象， 主要就是这二十一类人，文化革命造反派、红卫兵、走资派，甚至知识界有些人啊，他们既是受害者，他们也是加害者。只有这二十一类人，他们是纯粹的受害者，这是中国的犹太人。
嗯，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啊，这个我在2009年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时候啊，去了这个柏林墙。当时我在柏林墙附近呢，我看了一个犹太人受难纪念碑，那个是一个碑林，那个走下去，它是一步步往下走。我就问这个旁边的人啊，陪同的人说，为什么是一步步往下走？他这个就象征着犹太人受迫害的时候这种绝望和无助，就落入地狱般的感受。我当时就想到，犹太人那么苦难，但是他是被美国的大兵所拯救，而中国的一些受害者，比如说文革的受害者，谁拯救了他们？他们才是绝望和无助。中国的受害者，有如果德国纳粹德国迫害的是那个犹太人这个群体600万，那么中国这个受害者群体就是刚才王康那个高文先提到地富缓和有五类分子，总共2000多万，他们的这个是完全是原罪，被残杀，被这个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处死。刚才王康提到北京大兴县。就举北京大兴县这一个例子，这样的悲剧全国很多。在1966年8月最后一个星期，就在这个县的十几个村里边所发生的事情，300多个地富反华又被处决，有老人、妇女、儿童、男人，全部都有。22户人家被全部灭绝，而杀人的手段有的是这个这个棍棒打死，有的是绳索勒死，有的是扎刀扎死，而小孩是被一只脚踩住腿，另一只腿给撇开，一死两半。然后有一个贫血主席，一个人就砸死了16个人，由于他这个过度紧张瘫倒在地，而且在那个时候亲情做了最后的表现。我看了一个细节，一个老奶奶和一个孙子被这个活埋的时候，他不告诉这个孙子的真相将发生什么，这个孙子那个他们往里面那些杀人者给他们养土，给他们埋土，那个孙子说，奶奶我眼睛迷。这个奶奶说一会儿就不迷了，他紧紧抱住孙子，这个孙子并不知道他跟奶奶要同归于尽，说连一个小孩都不放过，小到38天的婴儿，大到80岁的老人，全部被虐杀。这样的悲剧远远超过纳粹德国。如果纳粹德国处死人，他有一枪毙命的做法，另外他不再公开那个处决或者羞辱，另外他还有个焚尸炉的做法。但是中国处决人士叫学了古代的凌迟处死，就好像卞仲云被打死是皮鞋铜扣的皮鞭打，带铁钉的皮鞋踩，长达几个小时的折磨，浑身那个血淋淋，最后被处死，叫凌虐致死。这种惨无人道的文革，真的是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千古的这个凶残。
刚才大家都提到几位这个文革的受害者，那么陈小农先生，我们也想大家也很自然的想知道文革的加害者又是谁。那么近些年出现过一些文革的加害者的这个零星的反思和道歉，比如说太子党的这个陈小鲁、红卫兵的这个头陀宋彬彬等等，您觉得这个反思是不是够了？对于反思文革有没有一些促进的这个作用？陈小龙先生，
现在中国这个对文革的反思，首先没有明确加害者，包括中共中央的任何文件都逃避了这一点。文革的最主要的加害者的领袖就是毛泽东，以及他的追随者，当可以说九大的政局委员全都是差不多这类的角色。那么在这是高层的，在中层。参与地方文革运动的军队派去的军宣队，还有军队干部，在地方掌权的，他们相当一部分人也是加害者。在底层那就更多了，甚至很多没有任何身份的普通农民，他们也是加害者。比方讲，在广西、在湖南的道县，杀是农民杀农民，这个农民甚至吃农民的肉。这样的农民当然也是加害者，
嗯，
但是所有这一切的真相，从毛泽东的罪孽到农民的罪孽，现在全部被中国政府掩盖起来了，为的是遮盖文革的丑陋，遮盖中共历史的丑陋，以保护它的合法性。
嗯，高文清先生，我们知道一些著名的这个文革的受害者，比如说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儿子刘源等等，不仅没有公开谴责这个文革的这个加害者哈，反而为这个加害者辩护。我想听听，就您觉得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趋势？我们知道刘少奇的这个悲惨的遭遇在文革中，实际上是按理说他的家人应该是对这个文革是深恶痛绝。那么你觉得他们的行为对于反思文革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听听您的看法。
呀，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真是我是不大可以理解。哎，这个实际上他们是陷入一种伦理上的困境，因为文革呢，这个毛呢可以说是他们父母
挨整啊，刘少奇那么惨的那个死去，而且刘源他们的话呢，为此就是受了很多的这种折磨。那么我想的话呢，念一段的话呢，刘源他就是自己在回忆文革经历中所讲的话。那么刘源说呢，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在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咬着牙不使自己变疯。但是呢，他在谈到文革的时候的话呢，他又为文革来开脱。这个最有名的一个话呢，他就说的话呢，毛是做了许多错事，但是也做了许多好事，文革的动机不坏，而且的话呢，只能算作图直啊。他说他父亲虽然惨死，但作为二把手，也是这个没有制止文革呢，也是一种大错。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的话呢，完全就是说，真是不可以理解。中国人这个伦理的话呢，是叫做子报复仇的。哎，他们这些人的话呢，不仅没有替自己的父亲在天之灵的话呢，伸张一个正义。而且反而来的话呢，来吹捧这个毛，来回避，不敢公开的，就特别他们当了权之后，更是不敢公开的那来谈。我觉得话呢，这个东西是一个绝大的这么一种那个悲剧吧。刘源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我觉得话呢，除了他们内心作为红二代有宠毛的情节之外，另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算计，他们要这个共同分享这个权力的盛宴。
嗯，好，王康先生。
这个德国之所以犹太人呢能够得到深渊，重要原因是因为希特勒发生战争，而且战败了。更重要的是，盟军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战争结束时候就把全部德国的，包括第三帝国，包括纳粹党的档案全部缴获了，知道了太多的纳粹的这个罪状了。但是一切极权主义，我们都知道，他们不仅作恶，而且他们千方百计地掩藏这种罪恶，消除罪恶的证据。那么中国共产党没有发动一次大的世界战争，他也没有在战争中失败，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所有的罪状关键的罪状，那些东西都会被消除掉，你放心好了。这个方面中共绝对比纳粹要高明得多，他们绝对不会把他们那些犯罪的那些丑恶的记录放在一个什么矿井里边藏起来，等将来还会发掘出来。另外，德国在战后，盟军实行了严格的反纳粹法、反纳粹主义法，一共审判了180,000纳粹分子，枪毙了486个纳粹的高级军人，而且后来在联邦德国到德国统一之后，不断的立法，凡是在公众场合淡化否定纳粹罪行的要判刑，判5年左右的徒刑，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必须含有集中营的大屠杀的这么一个内容。尽管如此，在德国都还有新的纳粹分子那要活动啊。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局面，中国是毛泽东的像继续的天安门城的共产党继续的执政，所以共产党他的罪恶，他又没有基督教的忏悔意识，你到哪儿去找他们的这个什么的这个认罪，他们的对文革的反思呢？陈小鲁也好，宋民兵也好，完全找的那就干脆不把他还好一点。
嗯，好，陈伯公先生，最后只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请您最后来做这个
刚才这个、刚才这个文谦啊提到这个刘少奇家属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说法，这个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死的时候身上这个是体这个一件衣服都没有，而且在地上吃饭，这个瘦骨嶙峋，那么是在侮辱和羞辱中那个迫害致死。这个毛泽东给王光美啊下了一个刀下留人，本来周恩来批示是王光美要处死，但是毛泽东故意说刀下留人。毛泽东之所以刀下留人，是因为王光美当年陪同他游泳，在那个时代啊，穿游泳装的是最暴露的、最性感的。我不能说毛泽东跟王光美发生了什么，但是毛泽东在满足他的视觉欲，说他是色心所作祟，才给王光美这个刀下留情。结果王光美在劫后之后，居然说他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他说对毛泽东有恩，而且宴请那个毛刘两家来实行所谓的和解，包括这个刘源啊，还以这个所谓的大局为重，有大局观，这个宽大为怀。我想说的是，他们宽大了谁？他们宽大了毛泽东。 他们宽大了这个民族吗？这个人民吗？如果你们真正追求大局、追求宽大，那是对整个人民，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保护人民基本权利，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一个基本制度，这才是宽大为怀。另外说到这个陈毅的儿子陈小鲁也反思文革，但他的反思仅仅说他感到歉意、感到道歉，他是红卫兵头头啊，迫害了很多人。但是陈小鲁今天是安邦公司的掌门人，安邦公司有几十亿、几百亿资产，甚至收购美国的华尔道夫。我就说陈小鲁能不能拿出一笔钱来建立一个文革受害者基金会，去关怀和救助那些受害者，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那个托尔斯泰笔下那个复活男主人公去忏悔，他仅仅是为了追求一个心理的平衡，他觉得这个追求平衡都是一种无耻，是另一种自私。但是男主人公还是做了很多的事去帮助受害者，沿途跟着受害者去帮助他。那陈小鲁这些人究竟做了什么？说这个制度，说纳粹德国为什么可以反思？纳粹德国被终结了，制度变换了，德国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说他能够反思。中国制度没有变迁，那个制造文革的一党专制还在，而且成为加害者的那个党、那个政权还高高在位，他们还在封杀历史真相，还在封锁对文革的反思。所有这一切使中国的受害者成为无声的一群、沉默的一群。
好，有关文革受害者群体为何沉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当今的执政者为何还从文革遗产中吸取灵感。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5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文革已经过去50年了，但是文革呢，作为毛泽东留给中国的最大的政治遗产，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尤其是深刻地影响着执政者的思路。那么文革遗产的特征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今天的执政者继续从中吸取灵感？而民间尤其是年轻人对于文革了解的缺乏，对于中国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我想先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中共当局为什么至今对文革讳莫如深，还有就是文革的遗产到底是什么东西，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里有三个关键词：权力、既得利益、历史虚无主义。由于现在的当权者，或者说之后那个邓之后的当权者，他们手足手中的权力，他们的权力来源是哪里？不是来自于人民，他们的利益来自于小圈子，他们要守住这一套东西，他们因此要无足文革的盖子。他们认为文革一泄露，就这个文革如果大批判的话，就成了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他们经常批评日本，说日本这个篡改教科书，在忘记历史，而且说前世之事后世不忘，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什么历史是不容抹杀的，中国的历史才不容抹杀。他们所有这些话要说给他们自己听。我刚才说了，虽然那些受害者不能说话，但是中国有一个传统，民间会继续故事。四大民著是通过民间的技术而传下来的，民间记述了无数的文革的受难者的故事，这些故事会传下去。当局这个一手遮天，它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让一些人遗忘，但是终究作为一个50年代、半个世纪人类历史最大的悲剧，它不可能被这个民族遗忘，同时也不可能被人类社会所遗忘。
那么文革遗产的这个基本特征是什么？为什么就是说为中国社会留下什么深远的影响？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
流毒甚广，这个，但是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成功的改造了中国的国民性。阿寇的这个鲁迅笔下的那些国民性，阿寇哈是可笑的、愚蠢的、贫穷的等等，但是文化革命之后的一代中国人，所谓的新人、社会主义新人，他们是一直到现在，他们让世界惊讶的是中国人的狂妄、中国人的骄奢淫逸、中国人的这种残忍、中国人的无耻、中国人的那种占有欲、征服欲，还而且才开始。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成功的改造了中国人。而这一代中国人，其中包括一批当年老红卫兵这些太子党们，他们这个在言语上、形态上、作风上都模仿毛泽东，他们高居中国的权力的巅峰。对于毛来说，毛知道他会死，但是呢，他要培养千千万万跟他一样的无法无天的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并没有失败，这是文革的最沉重的，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这么一个遗产。
嗯，好，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您觉得文革遗产最基本的内容或者特征是什么？
文革，我认为毛的文革遗产呢，这个基本特征呢，是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可以说文革最大的罪恶就是泯灭这个人性，那么释放这个兽性啊。像这刚才已经都提到，
广西的这种吃人呐、啊，这个大兴县的这种惨无人道的这种做法，就把人性中最丑恶的这一点呢，都给显露出来。那么呢，中共官方为什么现在是对这个事情讳莫如深？就是因为文革集中的暴露了这些问题，暴露了毛的这种为人个人品质上的这个极端丑陋的，就是这一面和这个一党集权制度的这种弊端。因此的话呢，他要拼命的那个压抑。所以呢，就从这个文革从这个文革那个遗产来看的话呢，就是文革刚才王康先生提到，整个是成功的改造了这个人性，实际上呢，他摧毁了中华那个五千年的这个文明啊。他的话呢，就使得中国就是成为一片荒漠。那么人们常常说崖山无后，崖山之后无中国。我认为呢，实际上文革是中国真正的崖山啊。那么呢，文革呢，把中国这个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道德，那么对这些中国的这个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东西，它是一种灭绝。
嗯，好的，陈晓农先生。
谈到文革留给了今天中国什么，我想有政治、经济、社会三大遗产。政治遗产指的是留下来两个政治口号：走资派和造反有理。也由于中共当局对文革一直捂着盖子，所以这两个口号并没有死去，它还活在今天的中国民间。因此它也被一些人利用来反对这个中共的现在的一些做法，所以它是构成中国未来的一种潜在的威胁。这不管毛泽东喜欢不喜欢，这已经成为现实了。那么经济上的遗产就是平均主义，今天民间的仇富情绪在相当程度上与这个价值观念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文革的社会遗产主要是几千万下岗工人，他们既是今天的这个怀念文革的主力军，他们也是共产党资本主义这套现在共产党建立的新的这个后文革制度，是这套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他既是牺牲品又怀念文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种遗产。
嗯，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从薄熙来的这个唱红打黑到习近平今天的这个唱红歌防老区等等，我想问一下，中共当今的执政者为什么一定要从毛泽东来吸取治国的灵感，而不是走一条更符合大家认为更符合世界潮流的一种道路？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一定要从这里面来吸取他们的执政灵感？
如果从直观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薄熙来、习近平啊，他们都是文革一代啊，都是这个高干子弟，不同程度的卷入了，从正面反面卷入了文革，那么有不由自主的有文革遗风，有毛泽东那种语言。但是我认为不管是他们出于思维定势还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他们这种以左领这样，在邓小平时候一直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啊薄熙来这些啊，以左领政，这个形成了一个风气，上行下效，使这个文革遗风啊能够继续存在。而且由于制度的没有变迁，所以说这个文革，说当年华国锋宣布说那个文化大革命结束，在1976年宣布，实际上文革从来没有结束，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而且时不时的还会掀起一起小高潮甚至大高潮。说这个在这种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的就这个政权他没有反思。邓小平虽然当时否定文革跟胡耀邦他们，但是邓小平所做的是主要是为中共的高官这个平反，也就是说这是朝廷里边的一次翻案，并不是一个民族的一个翻转。对广大受迫害的民众仅仅是轻轻带过。当年胡耀邦就说过一句话，1亿多人受到迫害，那么这1亿多人得到补偿了吗？得到赔偿了吗？得到一个讨了一个说法吗？没有。当年我记得邓小平为了报复胡耀邦，在临死前记录，邓小平为了报复迫害他的人，把这批人啊引诱到云南去，在山坡上用机关枪扫死表示复仇，复仇之后就通知家属说因公殉职。王震为了报复迫害他的人，这个把这些人抓到看守所，而且这些人被处死前，王震为了泄愤发泄，亲自去现场观看处死这些人的这个结果，心中觉得痛快。这些高官仅仅是为他们自己在翻案，为自己报仇，为自己泄愤，他们丝毫没有考虑到人民。所以由于没有考虑到人民，心中没有人民，也就这个制度没变化，没有民主社会，文革的悲剧啊现在都没有翻案，将来也是一个难题。
嗯，好，王康先生。
这个文革的遗产呢，还包括它对世界性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是，就是1968年的巴黎的红五月，对巴黎的大学生的造反运动。当时巴黎全城到处是红旗，到处是毛泽东的像。 还有同样著名的就是这几个著名的左派毛派的这些恐怖组织，日本的赤军，日本赤军三次劫持飞机全是年轻干的，最著名是70年1月份那一次，把一个叫电号的日航的飞机劫持到平壤去了，北朝鲜去了，又绑架了若干个就是欧美的日本的留学生，在那儿去给他们传宗接代。法国也有，法国叫直接行动派，德国的更厉害，德国的就叫红军派，红军派绑架了联邦德国的银行行长、联合工会的主席、总检察长和一些西门子的总裁，最著名的是就是意大利红色旅，红色旅居然把意大利的总理摩罗给绑架了，而且不顾所有西方国家的抗议和联合国的这个斡旋，直接把他处死掉了。这些人全是恐怖组织，他们全是毛派，他们全是年轻人，激进，崇尚暴力，劫机、纵火、杀人，无恶不作。这是在西方的发达国家。当然最著名是掌着权的波尔布特红色高棉，他们在短短的75年到79年当中，不到4年当中，居然把一个佛教国家的柬埔寨的人杀死了1/4啊，白骨累累。毛派在任何一个国家文化，波尔布特是完全受文革的启示的，这么一个，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毛派掌着权，那比希特勒、比斯大林、比任何一个独裁者人民流的血都要多，尤其是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模式，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把它推行下去，又像柬埔寨一样，那是巨大的悲剧。
高文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我知道您写了一些文章，就是我们知道现在习近平的一些做法呢，确实让人联想到当时文革的一些做法或者毛的做法，那么您觉得为什么习近平的这个执政会从毛泽东和文革那里面的一些做法来吸取灵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里面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制度环境，第二个社会土壤，第三个是习近平个人的因素。所谓制度环境呢，就是毛现在仍然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一党集权制度的一个象征啊，他的毛思想仍然是这个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此不容任何那个挑战。那么从社会土壤上呢，那么就是经过邓小平这些年来的这个跛脚鸭式的这种改革，那么的话呢，普通民众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受害者，两极分化，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失衡，因此这些人们呢，又不了解这个毛的这个文革的真实情况，因为被邓小平呢给封杀住了，因此呢，他们反过来认为毛是他们的大救星，是他们的利益的保护神。那么从这个习近平个人的因素的话呢，他个人他有那个，他作为红二代，他有宠毛的情节在里面。另外的话呢，他自己的话呢，能力呢和智慧是有限的，因此呢，他要把毛重新给捧出来，作为的话呢，自己统领全党、号令天下的这么一个镇国之宝。但是呢，这么一做的话呢，就他在给毛复活毛的同时呢，同时也把文革的幽灵呢从这个瓶子里面释放出来。那么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习近平是文革中的一个狗崽子，现在的话呢，文革的话呢，这个话题呢就成了这个习近平不能提的。哎，因为今年这个纪念这个文革50周年，习近平习中央呢他下令全国是不准提文革一个字儿。但是实际上我的看法呢，他是的话呢只许毛左放火啊，不许这个反思文革点灯，这跟文革中的那个做法，所谓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呢，这是如出一辙。那么左派的话呢，他可以在人大会堂举办那个红革会，可以在习近平的这个陕西那儿去举办文革研讨会，那个会场的那个会服上都挂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啊，这样子这么一个说法。那么实际上这一切根源就在于习近平，他上台他就说两个30年不能互相
否定，这样子呢，把文革的这个妖魔呢又重新释放出来，配合着现在中国的社会土壤，各种社会矛盾，现在已经成了气候。
嗯，好，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今天有关这个文革专题的这个精彩的讨论。嘉宾发表的呢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